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跟我娟子一起继续来到亲情儿童房当中哈，我们一起去实践快乐教养的77招。对啊，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呢，虽然高高低低起起落落，家长孩子情绪都时好时坏哈，这都不大紧，因为我们的生活啊原本如此啊，我们的人生状态也原本如此，它就像那个心电图一样啊，它是有这个波动性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是完全平顺的，没有生气的人他那个心电图才是完全平顺的哈。所以呢我们心情有高有低，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证明我们还活着，证明我们还有生命力的存在哈。不过说到生命力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下生命的目的和生命的意义。在上一周呢，我们谈到了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找到人生的目的，因为若不知道此生的目的啊，那人生真的就好像是白活一场啊，到头来就是一场空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如何帮助孩子在他们年幼的日子里面就可以立定心志找到人生的目的，并且知道怎么做做什么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往往呢，很重要的事情都藏于非常简单的真理当中。其实我们人生的目的非常的简单明了，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哈，它无非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上帝。那第二点呢，就是蛮有热忱的，而且发自真心的爱人爱己。其实无非就是这三个方面，若是把这三个方面的关系理顺了理清了，那你此生的目的也就找到了。还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说我要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分享我给大家提出的一个填空题的答案吗？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填的哈，我们的听友们你们是怎么样完成这个填空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啊，在刚开始填写填空的时候呢，很快就写出了答案，但是当我今天再回头看的时候啊，我又改了答案。好，那现在呢，我就向大家公布我两次的答案结果。我最初写下的答案结果是这样的：生活目的的简要叙述，以什么的行为来爱神呢？我写的是以顺服的行为来爱神。第二个填空是以服务的行为来爱人。第三个填空是以疼惜的行为来爱自己。不知道我的答案是跟大家一样还是不一样呢？这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这个答案啊，我自己都换了。这一次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我又重新做了一次填空题，我改成了这个样子。 我写道，我要以关爱他人的行为来爱上帝，我要以爱自己的行为来爱别人，我要以上帝所喜悦的行为来爱我自己。或许您并没有觉得这有多大的差别，但是我自己知道这当中的差别到底有多大。至少我把这些的行为具体化了，而且具体到我知道我的行为要以什么为参考，才能让我知道这是爱神的，这是爱人的，还有这是爱自己的。我相信不但是我自己需要在我的人生目的当中啊，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也需要多次的调整。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也需要不断的去调整校对自己的人生的目的，以至于他知道要怎么做才行。所以我们不但要定下我们的人生目的，我们更要用心活出真理。快乐教养实践77招。你听说过绝对的真理吗？绝对的真理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及所有的人，包括父母与孩子。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28招，用心活出真理。我们做父母的切记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孩子要听我们说的去做，但是不要照我们做的去做，这是没有办法去说服孩子的。上帝是希望我们做家长的也可以言行一致，并且诚实坦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真实就是前后一致。我们对孩子说真的，那我们就要做出一个真的样子来，不能说了不算，也不能说了不做。这个世界呀，总是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我们暂且把它称为相对的观点。我们也许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没有绝对的黑，也没有绝对的白，很多事情就这样可以啦，不要纠结于对或错，说得过去就行了。可是圣经却给我们提出了绝对真理的范本，那就是耶稣跟我们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绝对的真理就是前后一致，适用于任何的时候。而且绝对真理还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准则，而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地方，不可能明明是灰色地段，我们却偏要把它们说成是白色。对与错的事实，对父母和孩子而言呢，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存在。孩子不能说谎，父母也不能啊。孩子考试不能作假，那父母工作也不能作假呀。孩子要对父母说实话，那父母也要对孩子说实话呀。我们要想让孩子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们做父母的就不能开着车横冲直撞呀。父母就是孩子的生命范本，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能够活出绝对真理的榜样吗？我们能够把爱神、爱人、爱己的这个范本活在孩子的面前吗？我们需要采取一些的行动步骤来改变我们的现状吗？圣经上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了给孩子们示范出真理，我们做父母的必须每天都表现出应该符合真理的言行。说起来确实很不容易，但是一颗愿意的心则极为宝贵。为了孩子，让我们用心活出真理，你愿意吗？最后这一问呢，我知道非常的重哈，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真的要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判断，好好的决定，因为我们就是孩子效法的对象。接下去的29招啊，作者会带着我们一起去做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你是否有兴趣呢？好，那就欢迎您下一期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做一次角色扮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比较万事不想象你是你不被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意靠他，你比重新的你，每个祷告声都吹停，
在《圣经·箴言书》第22章6节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西安广牧师。 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二十节，耶稣降生的记载。第二章，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这是距离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车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报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当时从加利利到伯利恒呢，路程不算很远，按照今天的交通来说呢，真的不远，但是当时是走路的，而且呢玛利亚已经怀孕很重了，他们走得很慢，所以到那伯利恒的时间已经客店里面都没有地方了，只有找了一个马棚，可能是在一个山洞里面，在那里就生了孩子。耶稣出生了，他睡的第一个床啊，是一个马槽。马槽在我们思想当中常常看到那个出生的景况，哎呀，耶稣在马槽里面很安然的睡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马槽啊，根本不是人睡觉的床，是马吃草的一个地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可以睡得比较好啊。神拣选玛利亚，对，是个卑微的女子，但是起码可以在家里面出生啊，也可以在那个客店里面出生，睡一个比较上样的床，但是竟然睡在马槽里，何等的卑微，何等的真的是倒空自己，完全降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降卑如此，在马槽当中。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常常盼望得到尊重，有成功，有名誉地位，我们侍奉主的人也盼望得到人的尊重，盼望能够做事情有成果，人家看得起我们，鼓励我们，欣赏我们。当我们受到打压的时间，受到失败，受到攻击，受到人家的白眼，心里面很难受，觉得我这个人不应该得到这种的对待。每一次我面对困难，面对降卑的感觉的时间，马槽就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假如耶稣基督他能够降卑睡在马槽里面，我面对一点小小的苦楚又何妨呢？我们人生当中会面对种种的困难攻击，马槽提醒我们，我们今天面对苦楚困难又何妨呢？在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冠服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抱卧在马橱里，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天使的荣光照在牧羊人身上的时间，他们很害怕。当天使显现在撒加利亚的面前，撒加利亚害怕。当天使问玛利亚的安的时间，玛利亚害怕。人在神的荣耀面前都害怕，圣洁公义的神的荣光照到我们心里面的时间，我们都害怕。但是天使说，不要害怕，因为今天大喜的信息，伯利恒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弥赛亚今天降生了，他要把平安照亮的你们的心，让你们的心中的惧怕都除去。神的福音 是平安赐给地上所喜悦的人。福音能够把所有的惧怕除掉。彼得在耶稣面前，主啊，我是个罪人。耶稣说，你不要怕，神的话语，神的恩典能够把我们内心的惧怕除掉。今天我们活在高科技的世界，我们活在人的科技发展，社会发达，在历史当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内心里面种种的惧怕充满了我们的心，我们害怕孤单，我们害怕生病，我们害怕面对死亡。人心里面的害怕是在人这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因为犯罪来的惧怕。今天的人需要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人需要神的喜悦，需要他来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领受了神和平的福音，我们也把福音传开。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要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起往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着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的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牧羊人听了这个神的话语，然后就去看清楚，然后呢就把天使跟他们所说的话传开了。天使的话说给牧羊人知道，牧羊人去看过，然后呢就把天使的话传开。神的话临到我们心中，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把这个好的消息传开。这个世上有好多人仍然活在恐惧当中，需要和平的福音，需要我们告诉他，神的儿子生在马槽里，为要成就这个伟大的救恩，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福音，我们的家人需要福音，我们的朋友同事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起来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万人吧，阿们。
今天谢安国牧师为我们分享了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这一大段经文描述了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所以他生在马槽里，不但没有床，而且还生在了一个非常臭的环境里面。但是这样一个卑微生在漆黑夜里的婴孩，竟然有天使四面荣光照着牧羊人，让牧羊人晓得这是关乎万民的大好消息，因为这个婴孩就是救主。而且还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觉着稀奇吗？马槽，何等卑微的一个地方，生在夜里，何等的漆黑的一个地方。但天使的赞美声音，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卑微与至高，是何等强烈的对比。牧羊人迎着天使告诉他们的消息，
充满了恐惧。他们后来真的到伯利恒去看见了这个马槽里的婴孩，既然看见，就把一个好消息传开了。这个好消息就是救主降生了。牧羊人从惧怕到看见这个婴孩，再到充满着欢喜快乐，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事传扬出去。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的生命里面，你经历过漆黑的日子吗？经历过伤心、害怕、恐惧、生病、绝望的时候吗？你经历过孤单，经历过想要放弃自己的时候吗？今天你也听到了这个好消息，马槽里的婴孩是你和我的救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而地上因着这马槽里卑微贫穷的小小婴孩，平安就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是为你和我而来，你愿意认识他吗？你愿意把这平安的福音传给你的家人吗？若是没有这小小的婴孩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黑暗里呀。盼望这和平的福音临到您和您的全家。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儿子赐给我们，他成全和平安比我求见增加，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从现在直到永远，从现在直到永远，耶和华的恶行必成全这事，从现在直到永远，从现在直到永远，完全耶和华儿心必成全之事。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